轻轻松松解读名著，无言带你品味《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暗夜无言，欢迎您收听《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的番外。先跟大家提前说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呢是一期西米团成员抢先听的节目，也就是说，如果您加入了暗夜无言的西米团，您是可以立刻免费的收听全部的本期的内容的。那如果您不是西米团的成员呢，需要等七天才能够免费的收听。那加入西米团的方式，在节目进度条的上方就可以找到西米团的字样，点进去就可以按照步骤加入暗夜无言的西米团。欢迎各位喜欢红楼、喜欢听暗夜无言节目的各位听友呢，加入到暗夜无言的西米团当中来。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享受西米团提前听的节目立刻听，以及西米团付费节目免费听等，一共是八项权益。我不是在节目之外建立了一个微信的红楼听友群吗？有的时候呢，加入到这个群里的各位小伙伴会在群里讨论一些跟红楼梦有关的问题。那前两天我去逛了一圈，看到其中有一个小伙伴在说，他注意到在明烟大闹学堂那一回里，有两个可以说是事件的始作俑者，一个叫香莲，一个叫玉爱。当然，这个香莲和玉爱，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是其他的贾府家属里的学生给这两个小学生起的外号，不是他们的真名。脂砚斋还特意在这个地方做了批注，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呢，就说作者在这个地方没有用这两个原型人物的真名，应该说是具备一定的人文关怀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香莲和玉爱这两个人物形象是并不光彩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作者只能是知名不具。再者说，《红楼梦》是一本小说，它也不是一个纪录片，所以不一定要用真名。那群里的小伙伴呢，就注意到这个香莲跟后来有一个主要的人物柳香莲，她的名字是同音的，完全相同的读音，所以这就引发了他的联想。那柳香莲是不是就是这个香莲呢？你看，他们两个有共同的特点，同样都长得很好看，同样呢，都跟薛蟠和宝玉有着纠葛和关系，包括秦钟。那么这个香莲是不是就是那个香莲呢？我们群里的小伙伴啊，大家的知识都很丰富，脑洞也都开得很大。看他们的谈话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就想到我在看《红楼梦》的时候，也是发现了《红楼梦》中的人物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关系，好像他们彼此之间是冥冥之中有着一种联系的，他们身上有着很多的共通性。我现在不太清楚这些呢是纯粹的巧合，因为作者笔下的人物非常丰富嘛，所以难免有一些人物可能他们身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不可能说三四百个人物没有任何两个人物身上有重合的特质。人呢，虽然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但是多少都会有那么一两样大家是比较共通的，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纯粹的巧合，还是作者在写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他的一个精心的设计，甚至是为大结局埋下一个伏笔。现在没有办法确切的去说清楚，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一期的番外中，暗夜无言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我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发现的人物之间一些奇妙的关系。这些关系呢，或许是巧合，或许是作者的设计。那么究竟是哪一种，我们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天我们是浅浅的分析一下。既然我们刚才说到了贾府家塾中的香莲，那我们就从这一组奇妙的关系开始说起。那这一组奇妙的关系中呢，一共是有五个人物。一个呢，就是私塾里的这一位真实姓名未知的小学生，这是书中的原话，说小学生，他应该跟宝玉、秦钟的年龄是相仿的，这一位知名不具的香莲。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有名有姓的柳香莲，和他名字的读音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跟他们两个的名字读音非常接近的 香菱。据考证说，曹雪芹他的祖籍是东北或者说是河北，这个没有定论，但是实际上祖籍跟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它也不一定是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暗夜无言，我的祖籍呢就是福建，但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曹雪芹呢考证说他祖籍可能是东北也可能是河北，但是又考证说他出生在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所以他才会将《红楼梦》的故事背景定在金陵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曹雪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真的是中国的南方的话，那么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莲和陵这两个字的读音比较接近，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把柳香莲、香莲和香菱三个人名字的读音看成是他们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奇妙的联系。那为什么要去这样设计呢？《红楼梦》的作者作为一个学识如此渊博的人，如果大家逐字逐句的认真的去阅读过《红楼梦》的话，就会发现《红楼梦》的原文中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都已经用不上的生僻字。啊，我对这一点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我自己从头到尾录过全本的《红楼梦》，在这也打一个小广告，欢迎大家去收听暗夜无言录制的《红楼梦绣像珍藏本》，大家关注暗夜无言，点进我的个人主页就可以看到我所有的专辑。大家可以在收听《红楼梦》中的100个细节这个专辑的同时呢，再同步的去收听《红楼梦》的原文。而且《红楼梦绣像珍藏本》这个版本跟我们通常读的通行本有差距，而且差距还蛮大的，推荐大家去听一下。正是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文学造诣非常的高，掌握的那些字可以说是普通人所没有掌握的，那为什么他在起人名的时候会用到大量重复的字和读音呢？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一个特殊的设计。所以我们来看柳香莲、香莲和香菱，他们三者之间除了名字上这么接近之外，还有哪些奇妙的联系？我想大家看到这三个人，听到这三个名字，第一个想到的跟他们有联系的人就是呆霸王薛蟠，对吧？跟他们三个人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我们按照时间出场顺序来说，第一个就是香菱。香菱一生的命运遭到了重大的转折是有两次，一次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被拐子拐卖了，第二次呢就是人生刚刚看到一点亮，冯渊呢本来是好南风的，看到香菱之后立刻被掰直了，说呢我这辈子就非他不娶。因为香菱是被拐卖的，他是被拐子卖给冯渊的，按当时的封建社会的那种森严的等级关系，无论香菱原来的出身是什么样，她只要是从拐子手里买来的，那么她就已经失去了做正房的资格。冯渊就说了，我要娶她做姨娘，然后一辈子不娶正妻，就把香菱当成正妻去对待。可见冯渊对香菱那个一片真心，咱们先不说他是见色起意，还是真是缘分使然，也不说他真的娶了香菱之后，会不会还坚守他的承诺。咱们就说这个应该是香菱被拐了之后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二个大事。就在这个转折即将到来的时候，又一次晴天霹雳降临到香菱的头上，就是出现了呆霸王薛蟠，也看中了香菱，让自己手下的家奴将冯渊活活打死，带了香菱就扬长而去，就进京了。香菱呢从一个可能会珍惜他的冯渊的手里，不幸地落到了一个根本不可能珍惜他的薛蟠的手里。用贾琏的话说，就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被薛大傻子糟蹋了。我们看贾琏，他跟薛蟠一样都是纨绔子弟，都是花花公子，可是贾琏却是12分的瞧不上薛蟠。就可以这么说，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薛蟠是不会珍惜香菱的，而且薛蟠也是根本就配不上香菱的。但是反过来我们看，香菱对薛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从我们在前80回所能看到的蛛丝马迹来看，香菱对薛蟠的感情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有情有义。怎么说有情呢？大家还记得当年薛蟠被柳香莲一顿毒打之后， 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当然打得也没那么严重，他卧床不起主要是因为他丢脸了。然后香菱呢就在薛蟠的床边哭得两个眼睛肿得跟桃子一样。我们想一想，跟薛蟠没有感情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掉几滴眼泪也不过就是面子上过得去，让大家觉得这个人不是那么特别无情的就可以了。但是香菱呢却是真情实感的在掉眼泪，两个眼睛都哭得肿得跟桃子一样，很有感情。然后呢后面呢，薛蟠要娶夏金桂，他不是薛蟠先到夏金桂他家去，夏金桂的妈妈因为没有儿子，所以看到薛蟠就特别喜欢。这番话呢是通过香菱的口转述出来的。那香菱当时是怎么说的呢？他跟宝玉说，这个夏金桂的妈妈看见你哥哥出落的又是这么个模样啊，心里就更喜欢了。说明什么呢？说明香菱实际上对于薛蟠的外貌和长相他居然也是认可的，所以他才会把这个事儿当成薛蟠一个征服了未来丈母娘的优点拿出来去跟贾宝玉说。所以香菱呢既对薛蟠有感情，又对薛蟠这个人甚至还有一定的认可。那么有意怎么说呢？意在何处呢？大家还记得香菱斗草那一回，香菱因为跟十二官当中的几个女孩斗草的时候，不小心呢将自己新做的裙子弄脏了。这时候贾宝玉看见了，就非常贴心的说，袭人有一条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你呢到我那儿去，让袭人把那条新的找出来，你把这个新的换上，为的是呢这个裙子是薛姨妈给你做的，第一次穿上身儿，如果看就这么脏了，那就寒了他老人家的心。宝玉想得非常的周到，因为他一向就是这样一个做小伏低，很尊重年轻女性的这么一个人。当时香菱也觉得宝玉考虑的特别周到，就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我们注意，这个地方香菱本来已经都走了，他还特意回过头嘱咐宝玉说，这个事儿不要跟你哥哥说，你哥哥是谁呀？那不就是薛蟠吗？薛蟠是贾宝玉的母亲的亲妹妹的儿子，就是他的表哥。所以香菱说不要跟你哥哥说，意思就是这个事儿不能告诉薛蟠。香菱想的是，这个事儿呢可能会引起他和薛蟠之间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香菱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要背叛薛蟠的念头。尽管他面前面对的是贾府的凤凰贾宝玉，他也没有任何一丝逾矩的想法。在香菱非常单纯的内心世界里，有且只有一个男性，那就是薛大傻子。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就赶到这儿了。香菱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历尽了苦难仍然保持着初心的人，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人无论是放在《红楼梦》的小说里，还是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上，那都是凤毛麟角。其实比较正常的应该是像赵姨娘这样的人，因为她在贾府受了委屈，被人瞧不起，她的儿子也经常被人瞧不起，而且还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威胁在他的身边，威胁到他将来在贾府的地位，威胁到他儿子将来能否继承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对吧？因为他受的委屈受的压抑比较多，所以他就变态了，他就比较坏，一肚子坏水儿，心里不平衡。可是我们想一想，赵姨娘她的人生经历再惨再苦，她能有香菱惨，能有香菱苦吗？可是为什么香菱仍然能够一直保持初心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追究起来啊，那可能就是基因的问题了。只能说甄士隐和甄夫人他们两个身上的优秀的、优良的、善良的基因遗传给了香菱。所以呢，香菱在受了人生那么多的苦，人生中唯一的希望又再次破灭，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单纯的少女的心态。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像香菱这样一个人配给了薛蟠，我觉得都不能用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来形容了。牛粪还有营养呢，薛蟠他有什么营养啊？对于香菱来讲，薛蟠真的是我们在前八十回看不到他对香菱有一点营养。如果说香菱对薛蟠有情有义，是因为香菱她的身世凄惨，但是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那么我们再接着看香莲和薛蟠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里的香莲指的是贾家的家塾里面外号叫香莲的学生。在书中的第九回，其实呢说得非常的到位。首先，作者告诉我们，贾府的家塾中虽然都是本族人丁和一些亲戚家的子弟，但是俗语说得好，一龙生九种，种种个别，人多了呢就有龙蛇混杂，有一些下流人物在内。可是他紧接着又说的是宝玉和秦钟，正因为宝玉和秦钟他们两个有的时候呢有些太过于缠绵悱恻，所以难免引起其他人的一些想法。这个地方你说，作者说龙蛇混杂，有下流人物在内，究竟包不包括宝玉和秦钟呢？宝玉和秦钟这样的人和香莲玉爱比起来，那谁又更好一些，谁又更下流一些呢？这个也很难说。然后第九回又说了，薛蟠来到王夫人家之后，他就知道有一个家学，家学中呢有青年子弟，他就不免偶动了龙阳之性。这个里面的用词很有意思，作者写的是偶动，突然偶尔动了那么一小段时间的龙阳之性。所以说薛蟠也不是什么同性恋，他就是一个下流坯子，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长得好看他就可能会动性，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所以他以这个为借口来这儿上学读书，只是想结交一些契弟。契弟呢就是干弟弟，实际上就是那种意思，大家领会精神啊。然后后面紧接着就点出关键了，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图了薛蟠的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计。那想必香莲和玉爱都是因为图了薛蟠的银钱吃穿才被他哄上手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图薛蟠的银钱吃穿呢？你想想当时那个社会，他们的那个年龄，这些小学生即使拿了银钱也不可能去买什么奢侈品，也不可能出去花天酒地，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图薛蟠的银钱吃穿呢？这个在第九回也是有交代的。往前面看，再提到贾家的义学，说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义业。也就是说呀，虽然贾家曾经贵为国公，但是他们的一些旁支邪脉一代一代的发展下来，有些人甚至可能已经很难揭开锅了，就别说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念私塾，根本就没有那个钱。我们就可以想见为什么香莲玉爱这样的小学生他会图薛蟠的银钱吃穿，因为一个字，穷。这个字从古至今都是人们的一大痛点，现在也是这样啊，对吧？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连英雄汉都能被难倒，更何况是几个家学里的小学生呢？薛蟠呢也是大手大脚的，他来上学也不是为了读书，书里说他白送些束修礼物与贾代儒，大家一看，哎呦，这位出手挺大方，那是不是能解一下我的燃眉之急呢？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香莲和玉爱就落到了薛蟠的这张大网里。可是我们知道薛蟠后来呢可能是玩腻了啊，就不怎么来学校了，就把香莲和玉爱啊一干弃地都抛诸脑后，就不怎么来了。薛蟠不来了之后呢，宝玉秦钟来了，这两个人就跟薛蟠不一样，他们不是靠银子，不是靠钱，而是靠颜值。更何况呢，宝玉还有才情，能够做小伏低，性情体贴，话语缠绵，他们是依靠这些吸引了香莲和玉爱等人的注意，就会有香莲和秦钟一起出去说话被金荣发现，引起了一场大闹学堂的闹剧。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薛蟠走了，香莲也不可能说还记挂着跟薛蟠之间的情分，其他后面再来的人我都看不上眼。香莲图的压根儿就是薛蟠的钱，薛蟠人走了，对于香莲来说也没有必要为了薛蟠去坚守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香莲跟薛蟠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四个字，无情无义，大家不过就是互相利用而已，你图我的银钱，我图你的人，像两条线段， 短暂的相交之后，立刻又分开，从此以后呢，越走越远，甚至从此以后的人生都不会再有交集了。对于薛蟠来说，从私塾走出去的那一瞬间，可能就把这个人完全的忘在脑后了。那么我们再来看柳湘莲，柳湘莲跟湘莲相比，多了她的姓，这是她真实的姓名。如果说前面的那个湘莲，她是因为自己的家境不得不委身薛蟠的话，那么柳湘莲呢，她的家境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书里面说，柳湘莲其实也是世家子弟出身，但是因为父母早亡，她自己呢又没有干什么实事儿，每天呢不过是斗鸡走狗，棉花素柳，耗个交朋结友，大手大脚的，所以家里可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种局面。书里面说，他给秦钟去上坟都要去弄500钱，我们注意这个弄字，不是赚来的，也不是从家里拿的，而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挤出来的这500钱去给秦钟上了个坟。他跟湘莲不一样的就是，即使他是这样的一种家境，他也不会随意的去委身任何一个人。柳湘莲在书中的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赖大家的那个宴会上，当时呢宝玉也在，薛蟠也在。实际上从书中的交代我们可以看出，薛蟠和柳湘莲在这一次在赖大家相遇之前就已经认识了，而且那个时候薛蟠就对柳湘莲蠢蠢欲动。因为柳湘莲平时她的个人爱好呢，容易引起像薛蟠这种心怀不轨的人的一些误会。柳湘莲喜欢自己上台唱戏，扮成小生啊小旦啊，唱一些风月戏文，薛蟠就误会了，就误以为柳湘莲呢跟他是一路人，所以他就大胆的去言语调戏啊，就撩他。可是实际上，柳湘莲在他秀美的外表下是一颗直男的心，他对薛蟠是充满了十分的厌恶啊，所以最后才有把他引到郊外去给他揍了一顿这么一个桥段。因为这个事儿呢，柳湘莲和薛蟠可以说是结下仇了。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情感应该是这样的，我就分析哈。柳湘莲应该是很厌恶很讨厌薛蟠的，很膈应他，而薛蟠呢是有点怕柳湘莲，又觉得非常的丢脸。但是实际上薛蟠内心深处并不讨厌柳湘莲，薛蟠为了面子的事儿，就跟着家里面的仆人不是出去就这个做生意吗，躲一躲，结果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盗贼，偏巧呢柳湘莲此时出现，将盗贼打走，打走完了之后才发现，哦，自己救的居然是薛蟠，居然是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这个时候已经既成事实了，糊里糊涂的做了薛蟠的救命恩人。那薛蟠呢，因为他本身就并不讨厌柳湘莲，因此呢这一次行为使得二人冰释前嫌。柳湘莲也是很聪明的，为了能够避免薛蟠以后再发什么疯，两个人就结拜为兄弟了。封建社会的人对于这种结拜还是看得比较重的，就一旦结拜兄弟了之后，那种关系就是牢不可破的了，不可能说我看上我的结拜兄弟了啊，这种事情在封建社会的人来讲应该是属于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甚至你比如说一男一女如果结拜为兄妹，那就断了将来有可能成为夫妻的这条路。杨过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拒绝程婴和陆无双的吗？柳湘莲和薛蟠他们俩结拜为兄弟之后，他们之间的情感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写到这儿为止，柳湘莲和薛蟠他们在前80回之间的关系就算是告一段落了。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还是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无情有义。薛蟠可能对柳湘莲还有情，但是柳湘莲对薛蟠是一点情都没有的，对他只是有一种义气啊，因为我救了你，你是我的恩人，所以这种义气自然的就建立起来了。这是薛蟠和柳湘莲、湘莲、湘菱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种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在薛蟠和这三个人产生关系的同时，又有一个人和这三个人也产生了关系，而且呢还和薛蟠与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这个人就是贾宝玉。我们先来看贾宝玉和湘菱。贾宝玉和湘菱之间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是都很关键。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湘菱斗草， 裙子脏污了，然后贾宝玉呢在香菱身上略尽了一点心。这个环节两个人之间可以说是光风霁月，没有任何的暧昧呀，没有任何容易让人想歪的地方，符合贾宝玉这个人的性格，也符合呢香菱的心性。可以看出贾宝玉对香菱是非常尊重的。贾宝玉不是有一个梦想吗？他就是希望能够对大观园内外的这些年轻的出类拔萃的女性都略尽绵力，都尽一点心。这个想法是在他替平儿理妆那个桥段里透露出来的。无论是贾宝玉替平儿理妆，还是贾宝玉替香菱换裙子，他和这样的女性之间的互动都是光明磊落的，没有任何容易让人想歪的地方。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另外一个美好的人略尽绵力，帮助另外一个美好的人，然后这个善良的人心里就很开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贾宝玉对香菱是给予了充分的尊重的，但是我们反过来看，香菱其实对宝玉并不理解，这个是在后面体现出来的。薛蟠不是要娶夏金桂吗？香菱呢就跟宝玉说这件事儿，宝玉当时就多了一句嘴，说夏金桂这么厉害，那他进来以后你是不是就要受罪了呢？宝玉这个话说的在我们现在来看没什么，那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来看，好像就说到了香菱和薛蟠之间的这种关系涉及到男女之事了。香菱就忽然感觉到有一点被冒犯，就说啊，怪不得别人都说你不得亲近，看来大家都没说错。然后香菱就拂袖而去。她不理解宝玉为什么说这些话，她以为宝玉是在轻薄她，或者是在拿她开玩笑，你是在拿我开涮。实际上宝玉是真的担心香菱的未来，因为他很知道薛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薛姨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香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还不知道夏金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呢，对未来提出了一种担忧的假设，却没有能够得到香菱的正面的回馈。宝玉呢，为此应该是有一些沮丧的。香菱是不理解他的。实际上在整个大观园里，在整部《红楼梦》中，能够真正理解贾宝玉的也就只有林黛玉一个人了。这是宝玉和香菱。那么宝玉和香莲，其实宝玉和香莲之间并没有直接发生关系，但是他们都处在大闹学堂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环境里。香莲因为是和秦钟说话的时候被金融羞辱了，宝玉很自然的就会站在秦钟的这一边，也就相当于宝玉站在了香莲的这一边。对于像香莲、玉爱或者是秦钟这样的人，宝玉是对他们给予充分的尊重的。这就是宝玉和薛蟠最大的区别。宝玉知道怎么去尊重别人，而且他也愿意去尊重别人。当然这个别人也是有限定的，这些年轻的漂亮的女性或者是男性。宝玉愿意去尊重这些人，愿意站在这些人的角度上去考虑，也愿意为了他们放下自己贵族公子哥的这个身份。而薛蟠就不一样，薛蟠身上有那种很明显的贵族公子、豪门公子的那种戾气和纨绔，觉得什么都不在我眼里，什么人都可以任意的为我驱使，就是他有一种贵族公子哥的劣根性。那么再来看柳香莲，我们从书里面第一次看到宝玉和柳香莲之间谈话，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实际上是已经认识了很久了。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秦钟。秦钟在去世之后，家族里的那些亲戚都不来给他上坟，不来给他修缮坟墓，记挂他的就只剩下柳香莲和宝玉这两个非亲非故的人。书里面一直在给柳香莲立一个人设，说他是冷郎君。柳香莲的冷只是针对于薛蟠这样的人，他对秦钟、对宝玉实际上都是满腔热情的。在我之前有一期正文的节目里讲到柳香莲的时候，说他是外冷内热。那些真正能够走进柳香莲内心的人，柳香莲对他们其实是充满了热情的。这里面也包括尤三姐，他和尤三姐的悲剧就在于他并不了解尤三姐。如果他愿意花一点时间去跟尤三姐接触一下，慢慢的了解一下，我相信他也愿意对尤三姐敞开心扉。但是悲剧就是在这里产生的。尤三姐她因为自己以前的一些行为而形成了不好的名声， 没有能够给柳湘莲留下充分的去了解他的时间，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所以我觉得柳湘莲的冷实际上只是他的一个面。和贾宝玉相比，薛蟠呢既不尊重柳湘莲，他也并不知道像柳湘莲这样的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柳湘莲之前，恐怕薛蟠用自己手里的银子钱砸下了不少类似柳湘莲这样的人。在薛蟠这个简单的大脑构造里，或许他认为钱就是一切，银子可以买到一切。这个想法大家并不陌生吧？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应该也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想法。有人会吃这一套，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吃这一套。柳湘莲恰恰就是不吃这一套的人。别看柳湘莲他家这顿吃了饭，下顿就无米下锅了，尽管他的日子已经过得捉襟见肘，但是像柳湘莲这样的人用钱是没有办法收买他的。在书中的第47回，薛蟠对柳湘莲说过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好，你要升官发财都容易。薛蟠这里头可能有点吹牛了，你要说发财容易我信，升官薛蟠可能还真不一定能做得了主，因为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大官，他要想给别人升官，说不定还得去求他舅舅王子腾。这个地方薛蟠是用权力和金钱来吸引柳湘莲的注意，来让柳湘莲答应他的要求，但是他错了。虽然柳湘莲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但是柳湘莲真的不是一个看重权势和金钱的人。这就是薛蟠的悲剧，他完全不知道每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贾宝玉就和他不一样，贾宝玉也是贵族公子哥，他能拿出来的钱说不定不比薛蟠少，但是贾宝玉却从来不用银子钱去砸人。不仅仅是对待柳湘莲、湘莲和湘菱这样的人，包括后来出现的蒋玉菡，宝玉也并没有用银子钱去砸他。这就引得薛蟠极其的不满，他跟薛宝钗和薛姨妈发牢骚说，为什么你们都觉得他那么好，就觉得我不好。他理解不了这个事儿，说明明是我先认识的蒋玉菡，他一直对我爱理不理的，跟宝玉刚认识两个人就互换了汗金子了。这个真是薛蟠打破头也想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这应该是薛蟠脑海当中的一个千古未解之谜了，他完全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他觉得自己并不比宝玉差。这个就是薛蟠这个人最大的悲哀，他一辈子头脑简单，一辈子呢不学无术，即使被柳湘莲一顿毒打，他还是没有领悟生活的道理。就像薛蟠这种人啊，我估计已经不会有什么东西能让他醒悟了。我们经常说像薛蟠这种人可能是没有遭受过社会的毒打他才会这个样子，毕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雨，更何况薛姨妈是那样一个溺爱孩子的人，他又没有父亲拘束，薛蟠可以说是随意的任意的撒欢，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任何人可以管得了他。那越是这样，他这一生就越不可能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后来薛蟠遇到了夏金桂这样的妻子，我觉得作者的这个安排真的是太好了，不能再有一个人给薛蟠让他糟蹋了，反而应该有一个人呢去折磨折磨薛蟠，让他也领会一下这个世界上的艰辛，生活当中的苦难。可惜的是呢，夏金桂不光是要折磨薛蟠，他还折磨了湘菱。如果这段关系这种局面里不包含湘菱的话，我是很乐于看见夏金桂这个人出现在薛家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湘菱、湘莲、柳湘莲这三个人，他们的名字的读音呢一样或者是非常的接近，这到底是巧合还是作者有意的安排？他们三个人都跟另外两个人薛蟠和宝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巧合还是作者的安排呢？而在他们彼此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和薛蟠这两个典型的贵族公子哥之间一种鲜明的对比。或者用警幻仙姑的话来讲，宝玉是一个意淫的人，而薛蟠恰恰就是那个皮肤烂淫的人。这也是一个书中主要要对比的两种不同的人。这种写作架构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关系的对照。 如果要问暗夜无言个人的观点，那么我更倾向于这是作者的一个设计，让这三个人拥有着几乎是一样的名字，他们有着很相似的人生处境。香菱啊，身世很凄惨，香莲呢，家境很贫穷，柳香莲呢，身份很尴尬，对吧？他们都有各自的人生难题，因为他们的这些人生难题和他们每个人处理问题的不同的方式，看问题的不一样的角度，跟身边的人薛蟠、宝玉形成了不同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其实研究人性啊，是很好玩的。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人的思想也是瞬息万变的。甚至就同一个人来讲，可能几年前你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过了这几年，你的想法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聪明人他会不断的成长，他的思想认知呢，会不断的拓宽加深。而与此相反，有一些人可能无论他的生活经历什么，他都不会发生变化。这个就是人性的奇妙之所在。有些人的人性呢，像深邃的夜空，那儿有无数的星星，甚至可以说那里藏着宇宙的无穷的奥秘，可以让人无穷无尽的去探索。而有的人呢，他的人性可能就像河床里一块被冲刷的又白又圆的鹅卵石，一眼望过去就一览无余了。这是在看小说的过程中，在我们接触《红楼梦》里这几百个人物的过程中，经常会生发出来的一些感想，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们不仅是在阅读一部小说，实际上也是以一个读者的视角去观看这三四百人的一生的命运。我们虽然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但有时候旁观者也正是剧中人。那么在《红楼梦》这个小说里，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奇妙的关系，说不上是巧合还是作者特殊的设计。在我们下一期的番外里呢，暗夜无言仍然会继续给大家讲《红楼梦》当中几组奇妙的关系，也让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品味。欢迎您关注主播暗夜无言，或者订阅《红楼梦》中的100个细节这个专辑，这样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我们最新的节目。好的，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节目，欢迎您给这个节目点一颗心，或者您可以在节目进度条的上方对暗夜无言的节目进行打赏，支持暗夜无言的原创创作。你也可以点击进入暗夜无言的个人首页，加入西米团，可以有抢先听和付费节目免费听等一共八项权益。此外呢，您如果想跟暗夜无言在节目之外有更多的交流，也欢迎您加暗夜无言全拼001，在好友验证的时候，您可以写您最喜欢的《红楼梦》当中的人物是谁，作为我们的一个通关密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暗夜无言，让我们下期再见。